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国家民族独立之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确实是洒着泪躺着写的一番肺腑之言，因为以当时而言，国际上并没有朋友同情我们，在国内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团结，所以中国之玉碎是极有可能的。国府当时的这篇官方宣言所凭借的，说穿了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维护民族人格尊严高洁情操，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去对抗无比残酷的现实，对后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事后证明，这股无形的力量确实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熬过最艰苦岁月，并于最后获得胜利的基本动力。国府迁都重庆三年间，整个国家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我们几乎失去了全国九成以上重要城市以及向外求援的所有补给管道，500万人丧生于炮火之中，家园破碎，灾民遍野，几乎没有人有把握明天是否能活着，但他们还是努力活下去，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希望，而具象的希望便是重庆，因此我们称这个战时的首都为希望之城。我们曾多次提及，日本对华的策略打从头开始就是摇摆不定的，早在战争伊始，他打的便是泰山压顶速战速决的算盘，后来发现整件事情似乎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便改元易撤，以战逼和。所以在淞沪战后，在攻下南京的同时都有过类似的动作，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直到1938民国27年拿下了武汉，想这一下总可以了吧，由是又找了意大利人、英国人等出面穿针引线，劝降促和。关于这些动作，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是坚定不移，不予打理。这一来，搞得日本人有招耍到无招，困惑不已。其实，日本人最大的败笔在于不了解中国人的韧性和民族性，以致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对手，最后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劝和不成，他们的下一步棋便是分化。很不幸，汪精卫把不住了，于是便有了27年底媚敌出走的事件发生。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做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存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现，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1940民国29年宜昌沦敌后，军委会在这里新辟了第6战区，以拱卫首都的大门。重庆的玄关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尽头，再往里走便是三峡天险了。民国30年3月，日军曾企图溯江扣关，但被我国江防部队据险击溃，日本陆海军头一次尝到了中国西南高山峻岭险恶地形的苦头，从此不敢轻易造次。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对俄国人来讲至少减轻了后顾之忧，因此对中国的军援也不那么积极了。 话说我国空军在武汉一役之后，几乎已是无机可乘的停顿状态。在这种时间里，只有靠苏联的援助，弄到100多架性能远不如日本零式的战斗机支撑困局。苏联一撒手，连这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从1939民国28年开始，中国便陷入天空开放无以设防的危局。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展开了他们既速战速决、以战逼和，以及内部分化后的第四套策略——烂炸攻势，企图以此瓦解苏联的侵略。民国28年，日机对我川、黔、甘、滇腹地各省乡进行密集轰炸，但以这一年来统计，日机空袭的次数即达2600余次，出动飞机14000余架次，投弹6万枚，我国各地平民被炸死的达28000余人，伤31000余人，全毁房屋有138000余床之多，可谓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其中有以重庆被炸的最惨，因为日本人渐渐感受到，原来南京并不重要，武汉也不足奇，只要军事委员会设在哪里，那个地方变成了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只要蒋委员长存在一天，中国战场的战事就一天不能结束。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退军委员会行踪，包括桂林县、重庆军事委员会，甚至乐山都被炸得稀烂过。当时人在四川的知名女作家苏雪玲回忆说，
我上这个上重庆，这个在成都从重庆之间的一个上重庆啊，本来是这个天气固定不来的那个地方，但没必要回家嘛，他可以不来嘛。但是呢，有个谣言说是蒋笔下蒋介石那个先生啊，在这个地方开会，在乐山跟他开会，所以那天就来了这一架飞机呀、啊，把这个乐山人走了炸弹，也走了一支小一弹，把这个整个的城市都烧完了，三分呢四分之三，人啊死了4000多人，那个是在非常之悲伤的一件事情。
民国28年11月2日，日本人恼羞成怒，竟然猛炸委员长位于浙江溪口的故里。这里既无工厂矿山，也非战略要地，只是个宁静秀美的山乡小镇而已。但是当天在山崩地裂的轰炸之下，委员长长公子金国的生母毛夫人被活活炸死，教授金国夫人蒋方良华语的黄姓老师也被炸稀落落，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溪口镇一瞬间竟成了废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起的大坝冲过去。
在战时，凡是住过重庆的人都难忘记民国28年53和54这两个惊心动魄的日子，那种经验是非过来人所能想象的。在本集节目中，我们访问到了许多位亲身经历过大轰炸的人士，从他们口中 也许您可以感受到一些人间炼狱的景象。
飞机啊，像叶子似的，一开，很远就看见那个天空，小小的东西就冲着我们这个，我冲着我那个树林那个方向来。等到快到近的时候，看它一个一个黑的东西往下掉，就听见声音了，听见声音。等到要快要到地下了，就看见大了，那声音就不是声音了，就好像一筐子破铁在那筛子一样，沙沙沙沙响，轰一声啊，不见了，都钻到地下去了。待会儿就冒起来，连那个楼房的地皮了，就那个声音就好响啊。
就咋的呢？就摔到我那个门口，把钥匙我在那个床铺上敲下来多少高？
这个炸弹就下来了，然后一个风打得我的耳光啊，打得痛得不得了，又是风又是沙，就赶快进防空洞。这经过几个小时，然后出来和那种这是惨不忍睹啊！我看见这个楼灯上那个电线上面呢，挂着很多这个尸体，有的是一块楼。有的是一个房子，有的是一条腿，因为我看到还有女人穿的这个玻璃丝袜的一条腿，连高跟鞋就挂在上面。
拿一种卡车来撞到那个断的头、断的脚的时候啊，那看起来惨不忍睹啊。那有的还看到啊，譬如说把母亲打死了，那孩子还在那里活起来有啊，孩子活起来有啊。那要是说把孩子打死了过后啊。那母亲还在旁边的还有啊，那看起来的话，那一种哀嚎的样子啊，那你们是像你们小姐，你们现在没有看过那一种情况。
如此人间惨剧，活在太平世纪的后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大动乱的时代里，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刘方元说，
当年呢，就是大河川呢，他个男人呢就在这个。河川帮管子，那个婆娘啊都在重庆帮人。哎呀，他说我那个男人哦死了，哎呀，我在看。好，都报道不报道那个死人是咋的？个脑壳黑不隆咚的，只有血又认不到。结果他报道去搂起哭，他遇到那个男人就在屁股后头一拍，他说我还没死。
尽管空袭已成为战时后方老百姓的最大灾难，但它并不能动摇重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29年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企图将重庆贬为地方政府。5月，纠众进袭枣阳宜昌。6月，重庆的大名宜昌县。7月，英国人领于日本淫威封锁了滇缅公路。面对这一连串的横怒，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做出了坚决的回应。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陪都一制始于周氏，当时以镐为京，洛邑为东都，也就是国都之外另立一都的意思。国府在此时发表此一宣誓，目的便是在正告世人，抗日的中国政府现在重庆。从此重庆变成了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为了报复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日本飞机这一年更变本加厉，对重庆展开了疲劳轰炸，是战时待过重庆人毕生难忘的痛苦经验。但是他也具体地呈现了无形的重庆精神。
他每天搞几架飞机来，他连收来，就是说一次来几架，一次来几架，从早来到晚。
那么有的是从柳州，有的是从武汉，有的是从河北一种的，也就是说，整个大西北的他没有拿去了，就他算好了时间，那这一批飞机到了以后，他算好时间一走。这个得接过去，怎么这些就24小时的轰炸，
你就躲在防空洞里面，那当然是很疲劳。我们就跟他起个名叫疲劳轰炸。
因为重庆的话是那一种啊，山城嘛，重庆是山城，那重庆就像一个模子一样的，那个防空洞啊不大，都是挨到那一种啊，那个山边的话拖进去大概十几公尺啊，二十公尺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炸弹一丢的时候啊，他那个炸弹丢得非常的密集，到处丢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嘛。那我有经过有这种情况，经过好像有个三天三夜都没接到警报。
在大日间有一年呐、啊，我生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当时我生那天的晚上啊，那个夜袭啊不解除，现在我背都破了，我天天来公园来锻炼，我不是来锻炼，我人已经死了。
红灯笼啊一挂，那就是紧急警报。刚刚红灯笼车上去啊，好，他一下来又休息好了，就是挂绿灯笼。刚刚那里放下来，那里又车红灯笼上去，就上个七天七啊，一直没有那个，没那些紧急警报。
重庆市都看不清楚了，不认得路了。你就到江边一看，重庆那个本来是个山，就像一个火山一样，就看那个江里边那个倒影啊，完全是那个火苗，我看到火苗。
蒋委员长在黄山目睹劫后重庆，他在日记上写道：中心市区自午至晚焚烧之区，大小火头有三四十处，延烧至夜八时后尚未熄，使人灭寝忘食，坐立皆不能安。图凭满腔热忱跟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爆炸弹炮弹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知。我们很难想象，当蒋中正写下这段话的同时，心头是何等的辛酸与沉重。
看中国，大陆读者突破网络封锁最爱看的网站，看时事，看官场，看社会，看论坛，看时海，看热闹，就在看中国.com 或 secretchina.com。 全球都在看中国，全世界华人都爱看中国，大陆读者可通过无界网和动态网突破网络封锁。
那些男孩哪儿去了？那些女孩哪儿去了？那些满腔热血，那些怀抱着理想的人，那些人哪儿去了？九平共产党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上一个世纪直至今日在神州大地所发生的事。请留意收看九评共产党系列节目。
在这年的五月，政府将重庆市的老弱妇孺疏散到乡间去，为数达25万人之多，而其他人仍留在满城的断垣残壁中。政府竭尽所能，一面赈济灾民安定人心，一面挖掘防空洞，使重庆成为一座地下城市。在一个个花岗石凿成的岩洞中，工厂照常生产，机关照常上班。重庆不是不怕敌人轰炸，只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必须熬下去。
到重庆的电线杆子上都是这个肠子，人的肠子跟豆子等等，也没人收拾的人，也没有人流泪。房子大垮了，比如我看到房子大垮了，房子烧光了，来谈着他们的重建，那旁边我看到他们又重新把这个房子要搭起来，也没有人流泪。这就是中国人啊，没有无泪可流啊。
他来轰炸，房子炸掉了。今天炸掉走了，明天第二天就开始修。
你炸的自来水没有了，到河流去挑水吃；炸的电灯没有了， 爹拿走，啊，爹有灯，啊，每天大家就准备个飞机来，一大早，所有很多人家全家都是提一个礼金袋，礼金袋里面装的热水瓶，装的干粮，啊，就是持久抗战。一听到金包一响，就到防空洞门口，等到这个金的金包再一响，大家就行动去。等到这个飞机走了炸过了，大家就出来透空气，透了空气的还是照样洗作。
那个狗得见到拉紧急警报啊，尾巴一夹起，脑壳都应该直起，都要到躲藏，都要跑走哦。我们在城墙边拉一朵，拉一进去，那个紧急警报要拉百个家里围的有个肥猪，拉进的肥猪还是大哦，起码有300多斤，狗是公斤来哦。他就人又不孝又不啥子，人也进洞子，他也进洞子。
在重庆大轰炸的历程中，最为不幸的一次惨案发生在民国30年。
那么在重庆整街上面下面，就是这个地下呢，开了很长一个大隧道。那么这个隧道里面就可以容纳好几万的这个人躲在里面。民国30年的6月5号，也是开始飞机集中来炸嘛。集中来炸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做小生意的钱财都在身上，看电影了，这是年轻人什么的都往里挤。
那么那一天大轰炸的这个地下室就涌了几万人在里面，在里面时间久了，他从一早上一直炸到晚上，甚至空气没有了。空气没有了，真闷死啊！闷死的人都拼命的要找这个出口出来嘛。
他们就拼命的挤呀，拼命的挤，人都堵着那个洞口，把那个洞口都堵死了。
当时真是不科学，他这个防空门的开门，他是向，他这个门是向里面开的，向里面开的那里面的人挤出来的时候，越挤那个门就越开不开。
有个1-2万人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洞里面的统统都吃一些一次。
第二天那个附近的一条一条街啊，那个商店都没有开门的，那连伙计带老板全家都闷死在里面嘛。
卫生局上班的时候就派我们去了这个洞口外边，摆个桌子，小的测字摊似的摆个桌子，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我是公共卫生护士，穿着个蓝的衣服，不是白子的护士。那个医生就坐那儿，就看他们下去往出滴，往出拿这些死人嘛，谁都不肯有人下去拿，说那有鬼，好可怕，这马灯啊，下去就熄掉了，下去就熄掉了，那个叹气太重，没有氧气。
挖出来那个人呢，那个脑袋都钻到土里去，都这样子。啊，那很难受啊！
有的呢，都自己把自己都抓得血淋淋的，一条一条的；有的呢，他肿的炸的都炸的，你就好像拿吹的气了似的，这个呀。
这是65惨案发生当时所拍下的一张照片。近60多年后。我们又造访了这个当年叫人惊心动魄的地方，大隧道朝天门的这个洞口，深邃依旧，但昔日躲警报的防空洞，如今已改成时髦的 KTV 了。人虽然是一种容易忘记的动物，但这些搬不走的洞子，却不容后人漠视曲解，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似乎应该试着去了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挺着腰杆维护民族自尊的担子有何等之沉重。
到了台湾以后啊，有一次他来视察我们装甲兵的一个修造工厂，走到一个老的工人，年岁比较大的一个工人的旁边，父亲觉得，哎，这个年岁怎么还在军中呢？就问他， 你是什么时候从军的？他说我是在汉阳兵工厂就参加的。我到了台湾以后，我也没有家了，所以工厂里头还缺少人手嘛，我就留下，只要我身体坐得动一天，我还是在此地。父亲说鼓励他，鼓励了他几句。正预备回过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这位老工人他突然的，他没有叫总统，他说委员长，你这个几十年太辛苦了，太委屈了，你要保重。那天晚上啊，我回到家里跟父亲一起吃晚饭，父亲他说今天厂里边这个老工人对我说的话，安慰我的话，鼓励我的话，只有你的祖母，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呢，只有你祖母跟我讲过之外，我没有听见第二个人讲。
嘉陵江的水缓缓地流着，陵江门前的石台阶依然如故，只是聚集在这里的熙攘人潮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回想五六十年前，数以万计的各省同胞从水路逆江而上，便是沿着这一层层石台阶一步步投奔重庆的。所以它不仅是战时重庆的地标，也具象了无以捉摸的重庆精神。
I'm Jeanette Fitzsimons, leader of the Green Party in the New Zealand Parliament. I want to wish all viewers of NTD TV a very happy New Year for the Year of the Dog. And I hope that you'll join me this year in working for human rights around the glob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stop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lution of the ocean.
事儿小事儿天下事儿，你的我的家常事儿，贴近您的生活，倾听您的心声，丰富您的资讯，每周与您相约社区广角镜。
系啦，2025年今日最后一日啦，就快过去啦。咁喺呢个多事之秋咧。咁咧就我哋喺呢個選出咗十件大事，咁同大家一齊回顧下嘅嚇。
係啊，時間無多啦，我哋即刻睇睇呢十大新聞啦。咁第十大咧就係以色列忍痛撤出加沙定居點啊。咁啊，2005年嘅8月16日咧，以色列總理沙龍咧發表咗佢嘅電視講話。咁佢話咧撤離加沙地區同西岸部分定居點咧係一個痛苦嘅一步。不過對於國家嘅未來咧就係至關重要嘅一步嚟噃。
咁從1967年起啊。以色列咧就控制咗加沙地帶啊，咁呢個決定啊，其實代表咗好多人噶，咁需要離開佢哋生活咗成40多年嘅國家園咧，咁撤離時呢個場面啊，的係頗為感人嘅，我哋睇下。
喺最後撤離期限間，2005年8月17日午夜過後，數千名以色列士兵赤手空拳，開始喺加沙地區21個定居點展開撤離行動，好多定居者同士兵擁。